各位弟兄姐妹你很好，我记得就是去年我是八月过来讲过一堂道的，今年也是刚刚好一年来到当中，很欢喜的在当中在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父亲节是吗？当中有哪一个是父亲的可以举手吗？也很多啊，差不多一半的人也是父亲。那我在这里也是恭喜每一个作为父亲的父亲节快乐。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所以也祝贺我自己吧。今天的信息是有关，那题目就是父子情仇仇。这个题目好像跟我们今天的父亲节那么快乐的一个日子好像刚刚相反啊。但是这个经文里面撒母耳记下十八章里面所讲到的其实是一个负面的教材，但是这个负面的教材也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作为父亲的也可以在当中学习到一些的功课。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讲就是撒母耳记十八章，刚才我们读这是两段的经文，但是我会整章的去看。好，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召聚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去听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凭着圣灵的感动开放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所教导的，让我们遵循你的教导，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好，根据2011年的加拿大有一个加拿大行为科学的一个期刊所发表的一份的文章，里面讲了什么呢？在指出父亲在儿童的心智和行为的发展有相当的重要的影响。那个研究发现，就是父亲在正向的跟积极的参与管教他们的孩童的时候，对他们的儿女的成长是有一个预期的更高的一个表现性的 IQ。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他们的孩童假如父亲去教导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智商，对吗？智商，这个也是这个研究里面所讲到。还有就是儿童在父亲的一个教导里面成长的话，他们出现一个内在化的问题也比较少一点的，有帮对小孩子的心智跟行为的发展是有相当的帮助的。这个就是2011年的加拿大一个研究的报告。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特别就是我们讲到十八章，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在军事上他是勇猛的一个善战的一个王帝，对吗？他统一的以色列跟犹大成为一个以色列国他有勇敢有谋，是军事上的大英雄。我们看到第八章，其实在撒母耳记第八章已经讲到他打败了非利士人，打败了摩亚人，他也打败了亚兰人在那边。因为在第八章也讲到无论他去哪一个地方，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所以他每去的每一个地方他也打胜仗，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在他的事业上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对吗？然而对家庭方面他又怎么样呢？大卫又是否是一个称职的一个父亲呢？家庭中他是不是一个栋梁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们再看下去。撒母耳记第十八章，假如我们说大卫亚沙龙父子在军事上的冲突所造成的一个的悲惨的结局， 假如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政治上面、军事上面的冲突的话，我觉得更贴切的去讲，就是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家庭的纠纷引起，所引起这个父子情仇的一个问题。对作为父亲的我们来讲，再看这段的经文跟撒母耳记其他的整本的撒母耳记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故事不单单是在十八章，这个故事的结局可能在十八章可以看到，但是这个故事的开始不是单单是在十八章，我们今天可以慢慢的看下去，让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学到一点点的东西。在第一到第五章啊，第五节啊，十八章第一到五节，我们看到大卫开始，这个故事开始就是说到大卫的儿子亚撒龙，他背叛了大卫去连接其他的以色列的支派，去反对大卫，夺去他的王位。那这个十八章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他的儿子亚撒龙要去攻打大卫，要打败大卫，那他就可以坐稳他的皇帝的一个位分。但是大卫就要去迎战他的儿子亚撒龙的军队。那大卫在十八章第一到五节里面讲到，他开始去数点人数啊，他的军队分成三部分，有三个将领去带领，去跟预备去跟他的儿子亚撒龙的军队去打仗。那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皇帝，大卫他要保存他的王权，他的国度，这个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必须要有的责任，也是他需要去保存他的王权才可以统一以色列。但是我们看到同一个时间，假如他要去打仗的话，他现在的面对的敌人是他的儿子亚撒龙，对吗？他的敌方的这个军队也是以色列的军队，他要去跟他们打仗的时候，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假如在这个战场里面打仗的话，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亚撒龙会死，对吗？因为打仗很难说，因为当大卫说他分成三部分的三支的军队去打仗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要出去，他跟他的军队说，我也跟你们去出战嘛，对吗？但是他的军队的军兵跟他说，你不要去，因为假如你去的话，你是很重要，你去的话你可能会死，你可能会战死。那战死的时候，这个是王权的之争啊。那个王权之争的话，假如他皇帝死掉了，那些的军兵的打仗就变成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皇帝不可能出去，因为他们要保护大卫王，决定他不可以受伤，不可以死去，所以他们劝大卫不要出去打仗，他只是在他自己的马哈念的城市里面去支持这个犹太的军队去打仗就行了，因为他的军队是要保护大卫。但是这个同时间，假如亚撒龙带军兵，以色列的军兵去打大卫的军队的时候，可能死的不一定是大卫啊，可能是亚撒龙。所以大卫对这个情况他很担忧，假如不是他死，在这个战争里面谁能确保亚撒龙不死呢？他本来想出去打仗，可能他也想到这个危险， 对亚撒龙也是一个危险。那他希望他出去的时候，带领军队的时候，假如他打败亚撒龙，他也可以用他自己的权力去保存亚撒龙的生命。但是他的军队不允许他，劝他不要去，那后来他也没有去。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在第五节里面所讲到什么呢？第五节讲到在十八章第五节，王出乎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欢待那少年人亚撒龙。王为亚撒龙祝福众帐的话，兵都听见了。我们看到这里，大卫其实他心里面有一个挣扎，这有一个冲突，这里面就是他分不清国家跟家庭的角色。作为一国之君，他需要为他的国家去决定国家的前途，去打仗，但是他心里面其实可能是看重家庭作为父亲的一个角色，就是他为他的儿子亚撒龙担忧。纵然就是亚撒龙对他背叛他，但是他还是爱亚撒龙。我们看到他讲出去跟军队所有的人，不是单单是一两个人，整个军队去讲，就是为他的缘故欢待亚撒龙。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在国家与家庭的角色之间进退失据，他没有分清楚他是为国家来做，或是他为做一个父亲来做。我们在几个礼拜，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多伦多有一间的在北约科的一个什么叫案件，就是有一个青年开车撞人事件，有没有听到？我们还记得，就是这个青年人他是因为他失恋，对吗？失恋的话，他就开车去撞其他的女性，那造成很多人的死伤。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可能在成长当中，他的行为、他的价值观是扭曲了，可能也跟他的家庭的教育、他对家庭里面的一些的成长里面有一些的经历，造成他的扭曲那个偏差。在这个当他被捉了以后，在法庭上面，他的父亲也要去看他。他的父亲虽然就是盼望儿子免受法律的制裁，但是这个不可能，因为他已经犯法了吧。但是他希望他的儿子没事吧，作为一个父亲爱他的儿子，也希望他可以脱离这个法律的制裁。但是这个不可能，因为他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也知道社会需要有一个公正性在里面，就是我们犯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去看的时候，这个父亲他也是爱他的儿子，无论他是怎么样去教导他的儿子，无论他的儿子为什么是在成长里面有这些的偏差，但是他还是爱他的儿子。但是他也知道法律不允许这些的情况出现。我们看到一个父亲，他作为一个父亲，也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份子，其实我们需要用理性去看待每一件事情，不可以单单就是从父亲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哦，原来这个事情，假如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就什么也不去用理性去管理的话，我们就进退失据，好像大卫一样。 但是大卫还是盼望儿子回转过来，就算这个那个战争会继续下去，他也希望他的儿子不会死掉，会回转过来啊，后悔来到他的身边。我们先知道父亲啊，天父是爱儿啊，我这样子说，父亲爱儿女是天经地义的啊，天父也是爱我们，好像啊，我们做错每件事情，天父也是爱我们。但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去啊爱我们的孩童的时候，往往就变成是一个溺爱，是不是是为他们好，反而就是对他们有伤害啊。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从大卫当中去学习到这个功课。我们有不同的角色，我们除了父亲的角色，我们也有一个社会的角色，我们也有其他的角色在里面，我们需要凭着理性去对待我们的儿女，才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啊。大卫深爱啊儿子亚撒龙，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父子关系已经是破裂了。在十八章，其实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是在一个军事的对抗的局面里面，战争已差不多要打开了，苦难也随时来到。亚撒龙在第六章到第十八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争在经文里面其实所讲到的就是一个战争的过程，但是是短短的三节的经文已经讲完这个战争的过程。大部分的在第九节到十八节，其实大部分的经文是讲到亚撒龙他的结局是怎么样一回事啊。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战争的结局是什么呢？里面短短的三节的经文就是讲到以色列跟犹太的大卫的军队去打仗，在以法莲的树林里面打仗。这个树林是很多的灌木树在里面，也地形也非常的不好走，里面可能也没有什么食物啊。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的面前。我们想一下，就是大卫其实他的军队不是那么多的，但是亚撒龙的军队是差不多所有的以色列的支派也是跟随亚撒龙。论打仗来讲，论士兵来讲，亚撒龙的军队是比大卫的军队是多很多人，但是那天以色列人打败了，当中有两万，大夫说两万的以色列人死亡，很多人在这个树林里面死亡，不是因为他们被杀，而是他们去到这个以法莲的树林里面，他们不熟地形，他们没有食物，他们也很多时候受到其他的天然的灾害啊，可能有野兽，有其他的事情打扰他们，他们也在里面死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耶和华在当中，他的手是在当中去与大卫同在，去打这场的仗。但是我们看到跟着下去就是亚撒龙他的结局怎么样啊？他的结局很明显，他也是在里面可能迷途了，突然间他走到一个的藏树的底下，因为藏树有很多的小的枝子在当中，就钳了他的头发啊。我们知道在之前的也讲到亚瑟龙是很美，是一个美貌的人，他也有很美丽的一个头发，但是他因为这样子，他的头发就钳了在这些的树枝上面，就悬挂在这个藏树上面。那以色列的军那大卫的军队 军兵看到他的时候，他是悬挂在树上，他们就去报告给约押，约押就是大卫的将领，跟他说，亚撒龙已经在树上他的头发给缠在这个树上边，所以怎么样做呢？约押就说，为什么你不去杀了他了？但是兵丁说，他们不可以杀王的儿子吧？但是约押不听那些的兵丁的说法，他就拿了三根的短的枪，就是去杀了约押，杀了亚撒龙。他的跟随他的十个少年人也去帮约押去令到亚撒龙死在树上。我们看到这个结局是很悲惨，就是亚撒龙他死掉，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因为一些的事情他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人，他就反叛他的父亲，最后他的结局就是死掉，死在一个以法莲的树林里面。约押违背王命去杀了亚撒龙，我们要刚才我们读到第五节所讲到，当他们去打仗的时候，大卫说为我的缘故怎么样宽待这个少年人，但是约押很明显他是违背王命杀了亚撒龙。我们可能会问，为啥他要这样子做呢？为啥他要违背王命？因为违背王命他可能是会被杀了，被大卫也杀掉啊，可能这个也是政治上的考量啊，因为亚撒龙可能会，假如他还生存的话，他在往后的日子他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一些国家的危机在里面，为了大卫的王权，为了国家的稳定，约押冒这个险就是去杀了亚撒龙，希望这个可以稳定国家，也是保存大卫的王权，他也是为了大卫去做这回事，可能他也有私心也不一定，但是在这一刻我们表面上去看，他是为大卫王去做这回事，冒这个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政治考量底下，亚撒龙就这样子死去，大卫与亚撒龙的关系为何是会破裂呢？我们会问这个问题这个不是一天的事情，大卫跟亚撒龙的关系不是一天里面造成这个破裂的关系，究竟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呢？约押为什么会违背王的命令去杀亚撒龙？刚才也讲到，就是因为他为了政治的考量，也可能为了其他的事情。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不可以在十八章里面解决，那我们要将这个历史的焦点从十八章转移到往前推移，就是到十三章里面。十三章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大卫的家庭，大卫的家庭，大卫的长子安嫩，安嫩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是大卫的长子，也是一个王位的继承人，但是他暗恋他的妹妹，就是亚撒龙的妹妹胞妹塔玛。那他暗恋他的妹妹的时候，他就有一些的人约拿达就是跟他讲，就是你要，假如你想得着你的妹妹塔玛，你就这样子做。那他就根据约拿达的计划，就是去假装这是病了。病了之后， 大卫去看他，他就跟大卫王他的父亲说，我病了，我想就是我的妹妹他玛过来做一些的饼给我吃，那我吃了话我就可能会比较好。那大卫就好像没有想到亚沙龙的想到安嫩的一些的计划，他就叫他玛去做食物给安嫩去吃了。那他去了做了以后，安嫩就趁这个机会就玷污了他玛。那他玛给玷污了以后，安嫩还突然间他有这个开始的时候爱他玛变成一个恨他玛。我们可以看到安嫩的一个性格的里面的转变，就是他也有一个扭曲的一个性格，在道德方面他非常的脆弱啊，他的道德的价值观是非常的负面。这个好像跟大卫也有一点点的关系，我们往后再说大卫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安嫩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嘛就变成，假如他有以前有一个有女子是被玷污了以后，他其实都不可以再去嫁给其他人了，那他就很悲惨，因为他赶他嘛出去啊，不承认跟他嘛的关系。那他嘛去到他的哥哥亚沙龙的当中，亚沙龙其实已经知道他玛的遭遇，知道安嫩的一个他玷污了他的胞妹。但是他其实本来他是希望大卫他的父亲可以做一个公平的审判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有没有这样子做呢我们可以看到在21节里面讲了什么呢？对不起，是在十三章的十五节里面讲到二十一节里面讲到，大卫只是愤怒，他对这个事情，他听到这个事情，他只是愤怒，他没有讲什么东西，他没有去做什么的行动使亚沙龙对安嫩的怀恨更加的加深。因为亚沙龙他希望他的胞妹可以有一个公平的对待，但是他的失望，因为大卫什么也没有做。两年的时间他玛住在亚沙龙的家里面，他没有不可以去什么地方，他也不可能回到大卫的身边。亚沙龙等了两年，他的父亲大卫什么也没做，他心里面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加深他对不单单是对安嫩的一个痛恨，也对他的父亲慢慢变成一个埋怨。于是他就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杀了他的长兄他的兄弟安嫩。那在这个里面，他就有一次就是剪羊毛的一个喜庆的日子，他就趁这个机会去邀请大卫去他的筵席当中去庆祝。但是大卫不去，他就要求他可以派安嫩去他的筵席去庆祝。这个也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那后来大卫就答应了，叫安嫩去，那他就在那个筵席当中就杀掉了安嫩。那杀掉安嫩了以后，大卫当然是非常的痛苦，很悲伤，因为他的长子本来是王帝的继承人，现在死掉。那亚沙龙其实是他是第三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就是基利亚。基利亚在圣经里面只是出现了一次，但是没有再记载他的事情。但是第三个儿子就是亚沙龙。亚沙龙因为杀掉了安嫩的时候， 他其实应该是变成一个王权的继承人，但是因为他杀掉他的兄弟，他就逃跑去哪儿呢？就是逃跑去基除，就是他找祖父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他待了三年的时间，在那三年的时间里面他做了什么呢？他就是留下来，可能他在想，可能有一天大卫会叫他回去吧，可能他有一天他可以跟他的父亲讲他为啥这样子做，其实他要为他的妹子去报仇。但是这三年里面大卫没有什么事情做，没有什么的回应，没有什么的行动，他没有叫亚撒龙回去，他也不去看他，也不找人去抓他回来。我们看到大卫其实他可能很难去面对他失去长子的一个打击，但是他也不想再失去他另外一个儿子亚撒龙，因为亚撒龙也是他所爱的，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他就不找人去捉他回来，因为捉他回来的话他可能需要面对审判，面对死刑，因为他杀了人，他杀了王位的继承成人。他没有做，没有找他回来，大卫也没有去到当中跟他的儿子亚撒龙去做什么事情。那在亚撒龙作为一个儿子，父亲好像放弃了他，不理他，他慢慢也对他的父亲的埋怨越来越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21、22节我们看到大卫这样子什么也没做的时候，但是时间过去他慢慢放开，接受了他死掉安嫩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在39节他说事后大卫想念亚撒龙，对吗？对亚撒龙的想念也还是在，这个是圣经的记载，但是也没有说到大卫去做什么所以约押知道大卫的心里面所想的，他比较理解大卫的想法，所以他就用一些的计谋去请了一个妇人去劝大卫让他的儿子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后来大卫也允许他的儿子回来，就派了约押去接他的儿子。这个整个事情也是约押在后面去主导的，他知道大卫的心意，他主导这个事情的发生，他接了亚撒龙回来。为什么他要接亚撒龙回来呢？关他什么事情呢？第一，他可能是因为大卫挂念他的儿子亚撒龙；第二，也可能是因为他亚撒龙是现在是王位的继承人假如他回来，他约押也可以将他的影响力影响亚撒龙，因为他以后可能是他做王帝好像他影响大卫一样第三，也可能是因为亚撒龙太叛逆他需要去掌控这个叛逆的大卫的叛逆的儿子。那怎么样去可以掌控他呢？就是将他接回来以后放他在一边，那他就不可以在外面造成一些的对国家对政治里面有一些的破坏，这个也可能是约押的一个想法。那所以他接了大卫接了亚撒龙回来。那接了亚撒龙回来以后怎么样呢？有2年的时间大卫说我不要见我的儿子， 那两年亚撒龙就住在自己的地方，没有去见到他的父亲大卫。为啥大卫答应叫他的儿子回来，但是不去见他呢？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可能因为他还不接受他的儿子杀了暗嫩，也可能他还不接受他的儿子这样子做的话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接受不了，他不可能去面对他的儿子亚撒龙，因为他可能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他不可能面对亚撒龙，因为亚撒龙好像他一样。两年的时间亚撒龙见不到他的父亲，他的心里面更加的焦急，更加的痛恨他的父亲。本来是他痛恨他的长兄安嫩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当他杀了安嫩的以后，他将他的焦点放在大卫他的父亲身上，因为他的父亲什么也不为他打算，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那他就慢慢的变成他去痛恶他的父亲，痛恶到一个地步。他在15章里面15章里面讲到他们，他回来以后，他要去见他的父亲，他就烧了约押的田地，因为约押不理他嘛，在14章不理他，他就烧了人家的田，就是逼约押要去安排他去见他的父亲大卫。那这样子约押也不爽啊，这样子，因为为啥要杀了我的田？那他就约押也对他开始不满。那后来他去见了大卫啊，亚撒龙见了大卫了以后，亚撒龙在里面怎么样讲啊？只是讲大卫见了亚撒龙就跟他亲嘴。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在这里写到他只是亲嘴，亚撒龙只是跪拜，但是中间好像缺乏了一点东西，就是他们当中的之间的一个交通啊，他们没有话说，他们只是跪拜他，只是亲嘴，但是这些的亲嘴，这些的跪拜只是表面的形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父子之间的关系，他们还没有复合，他们没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去复合。表面上他们是见面了，表面上他们是大卫是原谅他了，表面上亚撒龙也是顺服在他的父亲的底下，但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解决。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关系是一步一步的发酵，慢慢的破裂。在15章里面讲到亚撒龙后来他就在他的前面经常出入他的耶路撒冷，就是有50人的兵马就是在前面走。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亚撒龙开始是想到可能他以为自己是一个王帝，前面有那么多的人在为他开路，他就好像一个王帝出去，他也在城门口去帮助每个有需要去帮助的人他也跟他们讲，就是假如我是国家的士师的话，我就可以凭着公义去帮助他们去审判不公义的事情。亚撒龙好像当自己是一个王帝一样我们看到他的心里面的转变，当初就是他痛恨他的兄弟安嫩，后来他也不满他的父亲，恨恶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什么也没做，没有为了一些的公益的事情去做主，没有为他的着想去 做什么事情。那现在他可能心里面想，假如我是王帝，我就可以凭着公义去做事啦，不需要大卫啦，因为大卫什么也不做吗？那我去做吧，我去做王帝吧。那他就在十五章，他就慢慢想到自己就是好像一个王帝一样，他就显示他自己可以做一个王帝。那这个就是他慢慢的野心也是壮大啊，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王帝，成为一个当权者。但是他忘记他在十三章的时候到十四章，我们看到他杀了他的兄弟安嫩。他有公义吗？他没有，但是他以为他有。他的道德败坏到一个地步，到他叛离了大卫，夺去耶路撒冷。他进入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怎么样做？他还行淫，将大卫的妃饼，在王宫所留下的十位的妃饼跟他们有了性的关系。我们看到他的淫乱是这样子的，道德的扭曲的败坏到这个地步。这个那么多的事情，可以看到亚述龙一步步走向败坏，大卫一步一步，原来就是避免去跟他的儿子亚撒龙有一个冲突，但是他什么也没错的时候，更加将他的儿子推向一个叛逆的失控的境地，最后亚撒龙也败在他自己的罪跟骄傲上，换来就是神对他的审判。对子女，我们今天对子女的纵容、不闻不问的话、缺乏教导的话，只会误用自由见识的去灌输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给儿女。我们需要以身作则的去，不单单是言教，还是有身教。我们要不单单是讲，还要做，让子女去学习，不要避免溺爱因为溺爱只会造成家庭跟子女的一个关系的破裂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年轻的一代，我们也需要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去帮助年轻人，教导他们走神所喜悦的一个道路我们看到亚撒龙有起初的内心的压抑愤怒、迷失，走向一个偏激的道路骄傲、放纵自我，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造成一些的很大的错误。所以在箴言里面就讲到，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也是我们作为父亲，我们需要反思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看到在十九章到三十三章一个英雄的悲剧这个打仗里面我们看到最后亚撒龙被杀，很明显就是亚撒龙打败仗。那祭司亚西马斯跟古示人也来到当中，跟大卫报告见证的结局。那大卫那个时候有一句话，他是怎么样问？他不是问打仗怎么样啊，结局怎么样啊，打胜或是打败？他第一句就是问他们什么？问他们亚撒龙平安不平安？无论是亚西马斯汇报这个战争的结局，或是那个古示人汇报的时候，他也问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亚撒龙平安不平安？当他知道亚撒龙被杀的时候，他就极度的悲痛。他悲痛是因为我们读了三十三章，他悲痛到一个情度，就是他好像跟自己在讲， 亚撒龙啊，亚撒龙，我儿，我儿，我宁可替你死。他讲这些话，他是跟自己讲，不是跟谁讲。他是进到一个地步，他根本抽身不出身他自己的悲惨的个思想里面。他所讲的，是因为他失去他的儿子以悲伤吗？或是他自责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儿子呢？还是因为他自身也有一个不健全的一个本格品格？神本来应许他，就是在第七章也应许他的家，他也会得蒙神的福分。但是为什么在十八章会变成整个家庭起了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再推前一步，就是讲到十一章，十一章里面大卫的道德败坏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跟拔示巴的一个奸淫，造成他的不健全的心智，后来也令到他的家庭不和，他安念被杀，亚撒龙也被杀。最后我们看到大卫的失败，失去一个健全的心智，无力去管理他的家庭，教导儿子，其实他要负最大的责任。作为父亲呢，是家庭的头，需要有正直的灵去远离试探，行在神的圣洁公义上。无可否认，就是大卫的犯罪道德上是败坏的，使他失去了应有的健康的心智，未能有效的管理好他的家庭啊，甚至啊，令到他的国家也失去一个稳定啊。虽然他悔改，但是神的审判也是在当中啊。无论对自己、对家庭、对国家，他所造成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所以在这个庆祝父亲节的同时，让我们作为父亲的，以大卫这个悲剧的一个英雄作为一个提醒啊。第一，我们需要在上帝的圣洁上面持守他的圣洁，有正直的灵，才能够有一个健全的心智来管理家庭，教养儿女。第二，作为父亲需要以身作则的，要言教，也有身教的教导善导我们的儿女啊。第三，儿女的成长必定是经过跌跌碰碰的才成长起来，但愿作为父亲的又或是父母的，能接纳儿女的所事，以上帝的真理和恩慈与他们一同的行走人生的道路，使家庭蒙神的祝福。箴言22章这样子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希望我们每一个也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个鼓励。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从大卫、从亚撒龙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父亲不可能去溺爱我们的儿童，而是要教导他们成为一个合乎神你心意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父亲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好的教导他们啊，让他们成长的时候可以成为神你喜悦的儿女。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